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知识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！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，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，欢迎大家收听。我是仲恩，是这个节目的主持。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汉坦病毒深度解释，五岁小朋友讲前世。四年前，推特上出现了一则只有两行字的神预言，当时没人在意。第一行写着2023年新冠结束，而第二行黑然写着2026年汉他病毒。就在前几日，一艘极地探险邮轮惊爆集体感染，沉寂多年的致命病毒突袭人类，呼吸道传播，攻击肺部，致死率高达 30%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个竟然和泰国、印度等世界多个古老预言中2026年爆发第二场大瘟疫的时间点完全吻合。这个究竟是历史的巧合，抑或是末日灾难的序曲？面对预言中比新冠更厉害的病毒，我们又应该怎样自救呢？一个礼拜前，除了医学专家，没人知道这个汉他病毒是什么，但今天这个致命的病毒已经引起了全网的关注，呼吸道传播，攻击肺部，短时间致命，致死率 30%。 网友惊叫，比新冠更厉害的病毒来了。那这个汉他病毒它到底是什么，又会不会引起比新冠更严重的危机呢？今日我哋就嚟同大家分析一下呢个背后嘅故事。汉他病毒系一种非常罕见嘅病毒，一般系动物之间传播，特别系老鼠，大面积出现人传人嘅情况。这个仲系第一次。咁佢系点样出现嘅呢？事情系要由一艘豪华邮轮讲起。致命病毒，2026年4月1号愚人节，荷兰极地探险邮轮宏迪斯号由阿根廷最南端的乌斯怀亚出发了。船上包括乘客和船员共150人，来自23个国家。这个是世界上第一艘达到 Polar Class 6破冰等级的极地探险船，原本计划来一场跨越半个地球的极地之旅，围绕南极圈进行深度探险，之后前去非洲。这个是世界上第一艘达到，就在出发后的第五日，4月6号，船上有人开始出现发烧、头痛、腹痛、腹泻等等症状，很快就濒临死亡。病人是70岁的荷兰鸟类学家利奥·希尔佩鲁德，亦是病毒一开始传播的零号病人。希尔佩鲁尔德是荷兰有名的鸟类学家，上这一艘邮轮其实是去阿根廷看鸟的，顺便陪同太太一起看看南极风景，但没想到看鸟看出事了。乌斯怀亚市外面四英里的地方，一个大型垃圾场堆积如山的垃圾，臭气熏天。不过这里就成了鸟类的天堂，这个其中包括一种非常稀有的鸟，叫做白腹子鹿。希鲁佩尔德夫妇就是走去这种鸟类那里。白腹子鹿靠食腐败的动物尸体为生，喜欢生活在很荒凉的地方，一般很难看到，没想到在这个垃圾场就扎堆出现，吸引了众多的鸟类观察者，成了乌斯怀亚市一个很特别的景点。老夫妻两个高高兴兴地去，但就没想到的是，这个就是一趟的死亡之旅。因为这里除了鸟还有老鼠，遍地的老鼠，垃圾场怎少得老鼠啊？老鼠并不稀罕。不过 在这个垃圾场就生活着一种很特别的老鼠，叫做长尾侏儒道鼠。它们以携带危险的病毒而出名。这一种老鼠身上携带着汉坦病毒家族中的一种毒株，叫做安地斯病毒。安地斯病毒主要流行在南美洲，特别是阿根廷和智利一带，但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人能传人的病毒。它的主要宿主是老鼠，透过老鼠的粪便传播，老鼠感染后不会生病，所以就会带着病毒到处走。但人类感染了它以后就会发病，出现发烧、肌肉酸痛和头痛的症状，很快就会进展到肺水肿、呼吸衰竭、心因性休克，甚至死亡。死亡率很高，在 35% 至 50% 之间。这种病毒在人类身上第一次发现是在1995年至1996年之间。到目前为止还未有药可医。医学专家说，这个是因为这种病毒很特别，它攻击的不是细胞本身，而是细胞和细胞之间的连接，大量破坏血管壁，就好像水管浊漏了一样，令大量水浆流入肺泡里面，空气令病人无法被呼吸。这种情况很难找到对应的药物去控制，只可以靠支持性治疗维持器官的功能，给病人吸氧气、上呼吸器等等。病人可不可以撑过来，全靠自己的命硬不硬。不过这种病毒虽然这么厉害，但发病率极低，而且都是动物传给人，人传人的情况非常非常罕见。所以阿根廷政府一直没有当一回事，没有想到今次这个垃圾场中招了。垃圾场臭气熏天，这个其中也夹杂着老鼠粪便散发出来的臭气，臭气里面包含着粪便的分子。医学家认为希尔佩鲁尔德就是吸入这种粪便的臭气才感染了病毒。死亡游轮这位鸟类学家在发病五日后死去，过了两日太太也跟他去了。之后船上陆陆续续有人得病，等到五月世界卫生组织开始介入的时候，已经有八人感染，三人死亡，死亡率高达 38%。 五月十号游轮在西班牙加的那里群岛靠岸，各国都将自己的侨民接回去。世卫发表声明说，坦汉病毒不是新冠，大家不要慌张，这种病毒传播力有限，对一般大众风险极低。不过几乎就在同时，美国、西班牙、法国接回去的侨民里面各有一个乘客发病，荷兰甚至还有医护人员疑似中招被隔离观察。网友都不淡定了，有人说新冠开始流行的时候，世卫不是都讲过无明确人传人证据，这样的话咩？结果呢？亦有人说那条贴文不是唯一一个预言，不少预言家都讲过新冠的后面还有另外一场大瘟疫，预言中的第二场大瘟疫。各位听众朋友，讲到这里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。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，下一节继续，请各位不要走开。
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知识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，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。刚才讲到不少预言家都讲过新冠的后面还有另外一场大瘟疫， 预言中的第二场大瘟疫。泰国预言家 Mo Pea 就在去年12月预言了一场大瘟疫，时间点就是2026年。现在继续讲下去，泰国预言家 Mo Pea就在去年12月预言了一场大瘟疫，时间点就是2026年。Mo Pola 由世就可以和另外空间的生命沟通。去年12月，他在接受泰国网络电台的访问时说，阎王要他来传个话， 2026 年是非常凶猛的火马年，比2025年更加动荡。这一年里面将会爆发一个全新的 X 疾病，是混合了肺结核和黑死病的一种瘟疫，会引起严重的呼吸道以及肺部问题，伴随高者死亡率。传播方式是透过境外旅客带入，带源者可能没有症状传播。2026年会出现零星病例，之后几年特别是2027至2030年会大规模爆发，整个社会陷入恐慌。肺结核大家可能都知道，那个黑死病又是什么样的疾病呢？黑死病是人类史上最毁灭性的瘟疫之一，发生在14世纪在欧亚非大陆广泛流行，它是由鼠疫杆菌这种病菌引起的，主要透过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虱叮咬人类而传播。发病初期患者通常会出现高烧、呕心、呕血、呕心、呕吐等现象，后期出现皮下出血、四肢焦黑坏死等症状，最后在短短几日之内死亡。这场瘟疫在短短几年内夺走了欧洲几千万人的性命，将近欧洲人口的二分之一的人没了，导致社会出现重大变革。讲到这里，大家有没有看到关键点呢？一种沿住老鼠的传染病感染肺部，透过旅游传播，导致死亡率极高。所有这些特征都和上次的汉坦病毒十分相似，而且 Mo Pena 不是唯一一个预言2026年大瘟疫的人。印度神奇的纳迪叶预言中亦提到这一场瘟疫。纳迪叶预言是印度最神秘的预言术，亦最为神奇。神奇到什么程度呢？他连你的父母、配偶的名字都可以准确算出来，而且在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就已经写好了。没几耐之前，纳迪叶解读者维尼塔亦预言，一种好像新冠一样靠空气传播的病毒会卷土重来，在2029年达到顶峰，这种病毒会比新冠更厉害，到时候封城、食物短缺的现象会再次出现。英国预言家帕克亦说，新冠不止一次，未来会出现第二次病毒，不是普通的病毒，而是一种更危险的生物病毒。还有其他从古到今的各种预言都不约而同地讲到了瘟疫，好像蛇刀人预言的遍地白骨，刘伯温预言的贫者一万留一千，富者一万留二三，推背图中的暗暗阴霾，杀不用刀，白米盈仓不值钱。十六世纪韩国格庵维录中预言的十户难成一，圣经启示录天使倒下的灾难之碗等等。大明是怎样忙的呢？事实上，在历史上朝代交替、历史风云的变换，经常伴随着重大的灾难，这个其中亦包括瘟疫。刚才讲到那场十四世纪的黑死病，就被很多历史学者看作是欧洲中世纪结束的标志。疫情过后，因为劳动力严重短缺，劳工工资大幅上升，贫富差距缩小，土地过剩导致畜牧业蓬勃发展，羊毛业兴起，工业革命开始了，欧洲开始走向现代社会。还有400年前大明是怎样灭亡的呢？大家知不知道？大明灭亡的罪魁祸首不是李自成，亦不是吴三桂，而是一场大瘟疫。 1643年，亦即是大明滅亡的前一年，北京爆發了大瘟疫，这个是一种鼠疫，当时人称鄂达瘟，分为腺鼠疫和肺鼠疫两种，症状包括淋巴结肿大、呕血等等，死亡率高得惊人。腺鼠疫死亡率在 50% 至 90% 之间，肺鼠疫接近 100%。事实上，早在10年前，亦即是1633年，这种鼠疫就在山西出现了，但没有引起崇祯皇帝足够的重视，结果瘟疫慢慢发酵，一直蔓延到整个华北地区，最后攻破北京城，当时全北京人口在80至100万之间，这场瘟疫落来直接带走了20万人，整个华北地区死亡人数更是高达几百万，再加上随之而来的饥荒和战乱，全国人口大幅减少，部分地区十室九空，朝廷防疫不力，加上剧烈民怨，导致起义的浪潮不断，李自成和他的队伍崛起了。当时北京城的守军由原本十几万锐减到五万，剩下的士兵亦都虚弱不堪，马匹大量死亡。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的时候，他们几乎无力抵抗，所以崇祯其实挺冤枉的，不是他不愿守宗庙，是大明气数已尽，他就是个末代皇帝的命。令人惊讶的是，这场大瘟疫对关外就没什么影响，崇祯内忧外患的时候，努尔哈赤和他的八旗子弟就在长白山下靠卖人心赚来的钱，招兵买马，静静地发展壮大，等待时机入主中原，直到有一日有个男人冲冠一怒为红颜，静静为他们开了一扇门，八旗子弟轻松入关，从此开启大清300年的传奇。历史有些时候真是一本神奇的书，你永远猜不到下一页写的会是什么，所以就算大瘟疫真的会来，或者就好像预言中讲这样，这个也是历史久远之前的安排。那好像刘毅一样渺小的我们，在灾难面前又应该怎样自救呢？大瘟疫的幸存者比时光倒转1800年，我们来看看在公元三世纪的一场大瘟疫，那些幸存者的故事。各位听众，讲到这里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，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，下一节继续，请各位不要走开。
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知识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，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。刚才讲到历史有些时候真是一本神奇的书，你永远猜不到下一页写的会是什么，所以就算大瘟疫真的会来，或者就好像预言中讲这样，这个也是历史久远之前的安排。那好像刘毅一样渺小的我们，在灾难面前又应该怎样自救呢？大瘟疫的幸存者比时光倒转1800年，我们来看看在公元三世纪的一场大瘟疫，那些幸存者的故事。现在继续讲下去，西元249至262年这13年间，庞大的罗马帝国爆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瘟疫，后世称为居普良瘟疫， 瘟疫来源复杂，病原体包括了天花、麻疹，甚至伊波拉病毒。被感染的人发现发烧、呕吐、失明、耳聋、肚屙、双脚麻痹等症状，最后很快就死了。在疫情高峰期，罗马每日有5000人死亡，满地都是来不及的安葬的尸体，整座城市回荡着哭泣的声音，活着的人跪倒在路边，祈求路人的怜悯和帮助。在这个其中，就有一些罗马人将瘟疫的起因归咎于基督徒不敬神明，因为他们敬拜是耶稣，当时基督徒还在被打压中，耶稣身上还贴着假先知的标签，基督徒用实际行动回答了他们。主教出来呼吁信徒帮助所有需要的人，包括迫害他们的人，富有的基督徒捐献物资，贫穷的提供服务。他们不顾感染病毒的危险，主动去照顾患者，不分信仰，也不计较他们的身份。他们为病人提供食和食物，做护理，清洁伤口，亦为他们祷告，帮助大家在恐惧中平复心情。有些基督徒就负责收集和安葬尸体，给死者得以体面地离开。这种舍己爱人的行为得到丰厚的回报。虽然有很多基督徒在照顾中因为感染病毒而死去，但更多的人不但自己安然无恙，亦救回了很多人的性命。在有基督徒照顾的区域中，死亡率只有 10%， 而其他地方这个数字高达 30%。 瘟疫结束之后，基督徒虽然仍然在罗马帝国的迫害中，但在社区中的地位大幅提升，他们面对死亡时的坚定信念亦吸引了更多的追随者。而基督徒在这一场瘟疫中的表现，在绝望中带来希望，以爱和信仰回应灾难，亦成为了后世的典范，1000年来一直为世人称颂。讲到这里，如果大瘟疫真的再次降临，你有没有信心避过这场灾难呢？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五岁儿童讲前世世节震惊前世战友。大家最近这段时间，关于战争的传闻一直不断，三战、核战、网络战，甚至还有生化武器、末日之战，各种预言满天飞，搞到大家都很紧张，有人甚至已经在这里静静地储藏战时物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五岁的小儿童在影片开始渐渐走红，小朋友说他的前世是一个阵亡的排长，只见他穿着老式的军装，在一个军人的墓碑前大声叫战友们不打仗了，回家了，幼嫩的声音朴实无华，但被很多网友都看到哭。这个小朋友是哪个？他的前世又是哪个？五岁的小朋友说，前世影片来自社交媒体上一个叫海涛老师的儿子的账号。海涛老师说，个仔叫黄鹏海，五岁。黄鹏海由细就与众不同，其他的小朋友都喜欢看卡通片，他就喜欢看军事节目。再大一点，他就缠着父母给他买迷彩服、玩具枪，还有军帽。不单止是这样，他还时时自称是军人，在家的时候一个人练习立正、稍息、正步，踢得似模似样。有一晚，当海涛给个仔讲睡前故事的时候，个仔突然说，爸爸，我以前是个排长，我叫黄仁先。跟着他就讲起自己的军营生活。他讲起士兵每朝早5点起床，先是跑步，然后是体能训练，做俯卧撑、引体向上，还说一定要做到规定的数目才可以过关。战友之间的感情很好，他们经常在夜晚偷偷分享家里寄来的零食。海涛说自己不是军人， 个仔爷爷亦系个小工人，所以呢个细节肯定唔系佢话俾佢知嘅。但一个只系有四五岁嘅小朋友仲唔识字，佢又点样知道呢？更令海涛感到不可思议嘅系，个仔居然可以准确画出军阶同建将，仲解释话：爸爸，你睇呢个系少尉，呢个系中尉，呢个系上尉。排长一般是中尉，年长是上尉。爸爸就问他了，那你既然是个军人，又是怎样变成一个小朋友的呢？小朋友说，那天我的子弹打完，看到一个大肚皮就捐了进去。海涛听到口瞪目呆，难道他真是军人转世？为了验证个仔的话，海涛决定带个仔去参观军事博物馆。冇谂到喺博物馆里边，黄柏海居然比讲解员仲专业，对里面嘅物品如数家珍。当佢哋嚟到一架老式战斗机前面，黄柏海指住机翼话：爸爸，你睇呢个系米格17战斗机，佢嘅最大速度系每小时1145公里，可以携带两枚导弹。讲解员听咗之后，好惊讶咁问佢：小朋友，你点样知道噶？黄柏海居然话：我以前开过呢种飞机。更令讲解员吃惊嘅，仲喺后边。喺讲到一场边境冲突嗰阵，黄柏海突然插话话：嗰晚落住大雨，我哋喺黎宁嘅战壕里边整整守咗一夜，在场所有嘅人都呆住啦，因为呢啲细节喺官方记录中并冇提到。唔通佢就喺现场？当佢哋嚟到鲁山战役嘅展区嗰阵，黄柏海嘅反应更加令人震惊。佢突然变得好激动，指住相片中嘅人，声音震抖咁话：呢个系我嘅战友，呢个系小李，佢系被炮弹炸死；呢个系老张，佢系为咗掩护我哋撤退，中弹牺牲嘅。而呢啲信息亦都唔喺展览嘅说明文字中。后嚟小朋友仲画出咗佢同战友喺战场上嘅画面，上面写住战役嘅日期：1984年4月28号，鲁山。呢一切都太不可思议啦！爸爸海涛决定带个仔去中越边境走一次，参观鲁山烈士陵园。结果佢哋居然真系喺嗰度揾到黄仁先嘅墓碑，亦即系小朋友讲嘅佢嘅前世。各位听众，讲到呢度，第三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。呢、这个故事先讲到呢度，下一节继续，请各位唔好走开。
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杂志式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欢迎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，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。刚才讲到，当他们来到鲁山战役的展区那阵，黄柏海的反应更加令人震惊。他突然变得很激动，指住相片中的人，声音震抖地说：这个是我的战友，这个是小李，他是被炮弹炸死；这个是老张，他是为了掩护我们撤退，中弹牺牲的。而这些信息亦都唔喺展览嘅说明文字中。后嚟小朋友仲画出咗佢同战友喺战场上嘅画面，上面写住战役嘅日期：1984年4月28号，鲁山。呢一切都太不可思议啦！而家继续讲落去，只见小朋友轻轻抚摸住墓碑，嘴里叫住兄弟，然后由口袋里边攞出一粒糖，小心翼翼放喺墓碑前。海涛问佢点解要放糖，小朋友回答话：因为我以前总系等和平啦， 要请大家食糖。而家我嚟兑现诺言啦，海涛眼里面都有泪水，就将小朋友嘅影片整理，然之后上传到网络。影片以惊人的速度在各大社交平台转播，短短几日内它就突破了百万点击量，很多人都被震撼了，但不相信的亦大有人在。老班长亲自验证轮回，为了进一步搞清楚事实，海涛请了庐山战役的幸存者，一位名叫安振刚的老班长。安振刚问黄柏海一些战役中的细节，小朋友几乎都可以准确回答，他甚至提到一个名叫李岩的女兵。安振刚听了之后面色变得很凝重，低声说李岩是我们连队的卫生员，在一次战斗中为了救助伤员牺牲了，这件事一直没有公开报道，如果黄柏海当时不在战场，他又是怎样知道的呢？跟住落嚟，安振刚又问佢作战嘅时候用乜嘢武器？佢话当时自己用嘅仲系56式，冇用过56-1式嘅武器。安振刚再次震惊，因为56-1式呢种武器，而家连好多老兵都唔一定知道。呢次会面嘅影片传开之后，引起广泛嘅反响，宝妈、宝爸纷纷晒出了自己个仔的影片。有两岁的小朋友说，我自己从前是公交车司机，一日两班制，工资2000。亦有3.5岁的小朋友说，自己从前是个消防员，在救火的时候牺牲了。还有网友晒出自己的中医神童，一看上去只有4-5岁的小朋友，但就好像一个老中医，皱着眉头跟爸爸谈起了易经，讲起阴阳，说现在的人夏天吹空调，吃雪糕违反了道，阴阳不调和，病就来了。中医神童语重心长地说，夏天要养阳，多运动，多出汗，身体才会好。甚至还有网友晒出自家的月球男孩，小朋友说月亮上亦有人，住在月亮背后一个有山窿的房里面。我们之前介绍过美国中情局 CIA 招募的超能力者，曾经看到月亮背后确实是有人住的，不过那里的外星人的基地住的是外星人，这个小朋友不会是外星人转世吗？这些影片传播得很广，大家也看得津津有味。有人说科学的尽头果然是玄学啊，还有人画了疫情前传得很火的一条微博。4岁小朋友讲前世，2018年5月10日央视气象节目主持人宋英杰忽然在微博上发帖文，说自己4岁的仔有可能跟汶川地震有关。小朋友叫豆包，那天夜晚临睡前跟他聊天，说我的老家在四川，就在成都西边一点点，我的两个女儿还在那里，一个15岁，一个10岁，我已经很久没见到他们了，可能都快认不出来了，我想去四川看看他们，然后再回来。宋英杰接着问小朋友到底是哪个城市，是雅安吗？不是，是江堰，不是，最后问到是北川。小朋友居然说是，还说他离开老家10年了。10年前，2008年5月12日，四川汶川发生大级大地震，死伤无数，北川正是重灾区之一。但宋英杰说，小朋友从来没听讲过汶川地震，而且亦不看电视。那那个小朋友是怎样知道有个北川的呢？他跟那场大地震会有什么关系呢？宋英杰的贴文发表出来之后，很快后面就跟了2000多条回复，网友纷纷说这个小孩子很可能是汶川地震受难者转世。还有人说孟婆汤兑水了，唯物主义信念被动摇了，六道轮回真实不虚。还有不少网友留言分享了自己家里的小朋友故事，有人说我的儿子3-4岁的时候一直说要在隔离小区某栋16楼，家里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。亦有人说 个仔由识讲嘢开始，就话自己家喺故宫，仲话太和殿上嗰张椅硬到屁股痛，仲话要知道太和殿上有一张凳，嗰张就系龙椅。唔通呢个细蚊仔系皇帝转世？仲有人话个女话，从前屋企门口有长颈鹿，呢个细蚊仔前世唔会系非洲黑人吗？真系乜嘢故事都有，因为种种原因，宋英杰嘅贴文好快就被删除。不过呢个轮回故事就喺网上流传咗落嚟。不过话讲翻嚟，如果轮回真系存在，人转人嘅情况其实并唔多见。呢啲小朋友都属于特例，佛教中讲六道轮回，好多人会转生到其他道上去，好似畜生道啊、饿鬼道啊。最后我哋亦顺便嚟讲讲呢六道都系边六道，要符合乜嘢样嘅条件先可以转生成人。六道轮回边六道，按照佛教嘅讲法，三界之内先至有轮回，跳出三界呢、这个就拥有永远嘅生命。轮回中嘅六道分别系叫天道、阿修罗道、人道、畜生道、饿鬼道同地狱道。天道住的都是天人，在六道中地位最高，福报最大。天道从下到上分为欲界、色界和无色界，细分为28层天。在和人类最接近的欲界中，这里的天人还有情和欲，只是程度不同。第二层色界的天人就没有欲望，但还有色相身体。第三层无色界中，呢度嘅天人冇欲望，身体冇咗，福报极大，寿命亦最长。呢啲天人寿命最短有500年，最长嘅系以劫为单位计算，一劫可以系几万年，亦可以话系几亿年。所以喺佢眼里边睇，人类好可怜，早上刚出生，夜晚就死啦。咁呢啲顺神向善、淡泊名利、清净无为、与世无争的人，死后就可以去天道。我们再次看阿修罗道，阿修罗是梵语，意思是不端正。男阿修罗好丑，女阿修罗就十分美艳。天上人间畜生道、饿鬼道都是阿修罗，身体的形态和寿命和那一道的生命相同，但是他们妒忌心强，脾气火爆，喜欢争斗。那些虽然聪明，能力强大，内心就充满妒忌，高傲自大，执着于自我，而嬲、好斗、冷酷无情的人，死后很可能去阿修罗道。接下来是人道，是个很特殊的地方，因为只有这一道才可以通过修行提升自我，修好了可以升到天道，甚至还有机会跳出轮回，彻底解脱。相比之下，天上只能享福，不可以修炼，寿命到了会跌下来，重入轮回。如果你可以做一个正直朴实的人，坚守道德，有责任感，具备做人的珍贵品质，就是守住人道，将来有机会还会转生成人。那畜生道呢？畜生道的生命没有人的智慧，一切全受本能的驱使，为生存挣扎，互相残害，弱肉强食，那沉迷欲望，追求享乐，贪淫好色，出卖良心的人容易堕入畜生道。还有就是饿鬼道，饿鬼道有些复杂，由财富大细可以分为多财鬼、小财鬼和无财鬼。多财鬼就是阎王、城隍爷、土地公这些食皇粮的，他们福德比较高，有自己的官殿和庙宇，还可以享受人间的供养。大家没想到阎王亦入轮回啊！不过他是饿鬼道的统治者，叫做大力鬼王，和一般的饿鬼不一样。小财鬼亦有一些福报，但就是好像乞衣一样，执人家剩下来的。而无财鬼则是饿鬼道中最多的，亦最苦， 佢哋嘅肚好大，嘴就好似针眼咁细，食唔到嘢入去，非常受罪。但佢哋嘅寿命亦系最长，一般有500年。咁乜嘢样嘅人去饿鬼道呢？嗰啲自私自利、贪婪、吝啬、心胸狭窄、尖酸刻薄、冷漠残忍，甚至见死不救嘅人，即使手捧金元宝，亦得去饿鬼道。第六道地狱道是六道中最苦，分为多层，每层都有独特而又极其惨烈的酷刑，好似上刀山、落下海、落火海、入油锅、拔舌头、挖眼睛、泡血池，还有《封神演义》中苏坦几发明的炮烙之刑等等。而且那里的生命无法死去，只能循环受刑，刑期很长，直到相关的业力全部还清才可以解脱。那什么人去地狱呢？杀人放火、卖淫嫖娼、搞婚外情、抢劫、盗窃、杀方骗人、挑拨是非、陷害别人，特别是破坏佛法、伤害修行人的德，都得去地狱。当然啦，这些都是佛教中的讲法，真实情况点我们都不知道，只是人类对生命的探索从未停止。大家还记得我们小的时候经常会问一个问题吗？妈妈，我由哪里来的？好多妈妈都说你呀，是从垃圾桶里执回来的，然后我们就相信了。那现在我再想问你一个同样的问题，你觉得你是由哪里来的呢？你的答案会是什么呢？好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。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，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纯属分享，亦包括来自未解之谜和扶摇。我们同大家讲拜拜啦。